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第三章第八节呢是因为跟我今天所讲的认识主耶稣主题有关。但是这个三章第八节呢，其实如果你把它第八节一直读到十四节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的进程的，它是有一个渐渐演变的一个次序在里面发生。好，先给你们看这段经文，你们就知道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先再一起来读好不好？读完之后呢，我再给你看，或者你一边读你一边观察，有一样东西从认识耶稣一直往前进，讲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是一直往前走的它是有个属灵的进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好吗？我读双数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得以，所以得着我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就是像我刚才所讲的，在这个八到十四节的经文里面呢，它描述了，如果你仔细看呢，它里面描述了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称它为保罗的属灵经历吧哈。但这个保罗的属灵经历呢，也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一个属灵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哈。首先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认识基督。好，认识基督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有没有看到？是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之后跟着是什么？是晓得基督。那这个晓得跟认识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晓得是更深一点的。那下一个是什么？有人说了是什么？效法效法基督。跟着呢跟着是追求基督，竭力追求基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五样放在这里呢，我称它为保罗的属灵五部曲哈：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基督、效法基督、追求基督。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今天呢，我会跟你们分享的呢，就是认识基督这一方面。下一次呢，我会跟你们一下子分享全部这属灵五部曲怎么放在一起。为什么今天想跟你们讲耶稣基督、认识基督呢？因为这个是基本功，这个是我们要先铺好的基础。我们万事呢，都是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的就像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以主基督为至宝。这个认识呢，就带来了保罗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以前他认为好的、有益处的，现在他在耶稣基督的相比之下，不是不好，而是觉得没那么好。所以他万事其实都是有如粪土，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最宝贵。所以认识基督，这是信徒属灵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有认识才会有进一步晋升的关系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一般的关系很像，对不对你能够跟你的配偶结合成为夫妻，你怎么是会跟他结合成为夫妻呢？是因为你某年某月某日你认识了他，因为认识而什么相爱，而相爱而觉得要在一起哈。那我记得前一阵子呢应该几年前了哈，国内有一套电视连续剧古装剧叫做《步步惊心》，有没有看？没看，我也没看哈，没时间看。但我听了他有一首歌挺好的， 这首歌呢，歌词是用了以前呢有位诗人所写的情诗，然后呢就是编了一首歌。这首歌说什么呢？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一直讲下去哈。那当然有点消极了哈，就是他要避免这个，因为他怕相恋就不相见，他怕相识就不相知。但我想正面一点，可能就是相见就会相恋哈，相知就会相识。我们对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会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哈。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把这首诗呢帮我一下，我下一次要讲这个灵命五部曲哈，那认识啊。晓得啊，这些如果你可以帮我编一首诗哈，给我哈，我到时读给你们听。那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他一个认识的过程哈。这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的整个人生观，他的价值观有个很大的转变。以前有益处的，他变得就是不外如是哈，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没办法跟耶稣比了。所以这是你我都有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都是从认识主耶稣开始的啊，认识基督是得救的初步经历，但是因为有认识，所以你才会进一步的跨出那一步。那我第一次其实我自问我听过耶稣的名字呢，其实很早，我小时候就听见，但真正的认识基督呢，我想就是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场合底下吧。那就是我在大学二年级来到 UBC 的时候，我就被人带去教会。去教会呢，那天晚上就是看到他们祷告啊，这种我就很羡慕。所以后来我就回去了，我就开始读圣经，当时还没信耶稣。而且那时候教会很奇怪，他们都不逼我信耶稣的。我在那边去了大半年，他们没人说啊 ，Leo 你要不要信主啊？你要信啊？不要，从来没有了。他们因为我可能是太乖了哈，从来不跟他们找麻烦哈，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没什么威胁感，所以就让我慢慢的。所以我就在那里，但我也很乖，是真的。我一回去我会读圣经，哈，没人说要读，我就回去读圣经。那我就在1985年去了那个教会，然后86年呢，我就每天回家我都会读圣经。然后呢但是读圣经读来读去呢，我是觉得哎，耶稣很好啊，他们所讲的也很好，我也很喜欢教会的人，我也喜欢去教会认识他们，我觉得他们挺好的。但是耶稣对我来说呢，就还是就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人物。一直到呢1986年的这个受难节那一天，因为你知道是 Good Friday 受难节，然后学校没课，我就待在家，家里也没东西干，然后那时候又没有 Internet 啊，然后我的电视呢只有三个台，因为我是收无线的，只有一个 CBC 英文台、 CBC 法语台，还有另外一个是不知道是 CTV 还是 CCTV 忘了，总之就三个台。我那天在家里又没事干，然后朋友又没找我，教会又没事啊，然后我就在那里就转我的那个电视台，一转哎，看到有一个电影在播放，然后这个电影所讲的话我全听不懂，因为是 CBC 的法语台，就是然后我看里面的东西，哎，这好像是圣经故事耶，因为我读了圣经那么四个月，我估计大概圣经有一些故事我都懂了，然后看这个是圣经的故事啊，然后啊，这个应该是耶稣，然后我就说我怎么去听得懂呢，我就翻圣经，然后就翻到路加福音，然后就跟着他的剧情看着圣经，一边跟着一边看啊，你看，因为听不懂嘛，我就看这个内容，然后就读圣经，一边跟着他，然后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看，一直读。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一看到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幕，我看见耶稣一被钉，一被拉起来挂在那里，我突然间哭了。突然间很感动，说不出来一种感动，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然后那一天我突然间觉得耶稣不再是我头脑上的东西，他不是我头脑上一个人物，我觉得耶稣跟我有关系，我觉得耶稣很伟大，我觉得耶稣很好啊！我哭，我为耶稣受那些苦我在哭啊！我同情他啊！我也珍惜这个耶稣这个形象。 那天开始之后，我就发现，我第一次感觉，原来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知道，而是真正的在你心里面你感觉得到。所以认识基督是很重要的一步，是我们的基本功夫啊。在得救以后呢，我们会慢慢的有经历，是从这个认识开始。就像你认识你跟你的配偶，你们是从认识慢慢的去晋升到今天有这么一步。所以得救是认识基督的初步，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呢，就能够在凡事上更深的认识基督。所以下一次我会跟你们分享这个灵命五部曲，会回到这个认识基督开始。但今天为什么我想特别跟你们分享这个认识基督呢？因为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我们可能是以为自己认识基督，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我想今天耶稣很关心的一件事情，也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你是否真的认识我。好，耶稣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我相信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认识他的，但我现在今天就想跟你们重温，再重建一下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下一次我们再分享这个五部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原来这灵命五部曲是这样走的。Okay. 那讲到认不认识耶稣哈，这是耶稣也曾经关心过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有一次呢，也不厌其详的去问他的门徒，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来开始哈，从马可福音那里去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然后下面还有一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问了的问题是什么呢？在29节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很在意你们对我的看法是怎样。我是谁？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又出现在你的面前问你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当然我们今天有了标准答案哈，就是因为彼得已经帮我们回答了哈。但你要知道你的回答是怎样，表明了你对耶稣的认识和看法是怎样。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弟兄姐妹，你真的认识耶稣吗？如果我告诉你，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年，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可能是不完全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你说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你知道，因为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问耶稣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如果从时间上来看，门徒跟着耶稣应该至少有3年的时间。好，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很快就要钉十字架了，耶稣在世上传道就3年半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他门徒至少是跟了耶稣3年之后，耶稣突然间停下来问了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可以说问这个问题是个很关键性的时刻，因为未来很多的事情会发生，耶稣会遭遇很多事情，导致门徒会有点混乱啊，到底我们跟随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跟随的？为什么他会遭遇这些那么多的苦难？这些对他们这样来说是很大的一些冲击。但你可能会很奇怪，难道3年了，门徒还会弄不清楚耶稣是谁吗？3年朝夕相对啊，基本上门徒是跟着耶稣天天在一起生活，但是竟然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难道还会弄不清楚吗？其实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用个例子来说，有很多的夫妇结婚前好像结婚前已经认识的哈，但结婚了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很惊讶的说，哎呀，我好像完全不理解他，为什么他会这样？有没有试过这种？ 像我今天在英语堂讲到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比喻哈，是故事，是真事来的，那是我老婆告诉我的，可能是借着这个故事要警告我一些事情哈。那故事是这样的，是发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说在香港呢，有一位妇人呢，他跟另外三位太太呢都是好朋友，死党，哈，就是4个是死党，然后他们经常一起打麻将，知道打麻将哈，就是香港的那些太太们没事干就围在一起打麻将。然后呢一去打麻将呢，然后呢其他三位太太呢都会很羡慕这位太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位太太的先生呢是非常好人的。哇，对这个太太呵护的不得了，当她是公主一样哈。然后爱屋及乌哈。然后呢这三个朋友来到呢，他们打麻将的时候这位先生也怎样送茶送水啊，就是服务的非常好，令这三位太太呢都羡慕的不得了，恨不得自己的丈夫是这个样子的。但你知道有一天事情揭发出来，原来他们发现这位先生在背后呢是有另外一个家的，他有外遇，有个小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当然太太是很受打击，其他三位朋友怎样，特别失望。他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啊，就是这位先生，我们都希望我的先生像他，现在不希望他像他了。对，就是这个我说我太太跟我讲这个，可能就叫我你要注意啊，不要学他，就是这样但就是当他被发现原来他背后有很多虚假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人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人吗？这人真的是我们过去所见到的那个吗？发现好像不是很认识他，原来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认识，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知道旁边人，其实我们并不是太了解他。其实你可以做个试验哈，那你可以想想你现在你想想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就是坐在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哈，你自认你认识他，但如果我问你，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你知道他的工作情况吗？你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吗？你知道他的烦恼吗？你知道他的信仰状况怎么样？你现在知道他心里烦的是什么事情吗？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去八卦去挖人家的东西哈，但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呢？你知不知道他的难处，他的一些挣扎呢？有时候想想哎，真的好像不知道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弟兄姐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有时候是很表面很片面，而我们跟神的认识这方面呢，我们也是要弄清楚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是谁，耶稣的意思就是门徒们，你们我的门徒啊，你们对我的认识是全面的呢还是片面的呢？是表面的呢还是深入的呢？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很显然的，是要门徒思考他们信仰的最根本。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来思想我们信仰的最根本，耶稣是谁？或者这样说，对你来说耶稣是谁？对你来说耶稣真是基督吗？如果耶稣真是基督，你的生命的表现，你生命的改变是否真的显明耶稣是基督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其实这个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其实是分两部分来问的，如果你留意。首先呢，耶稣问的其实是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别人说我是谁，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直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人说我人子是谁。当一个人问人家说 我是谁的时候，他想知道什么。比如说我问我问你，人家怎么说我啊，谢牧师的你们在外面听回来人家是怎么评论谢牧师的。当然问这个问题 不要随便问，问来之后听来之后可能会很受伤的。但如果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其实想怎样， 我想你们告诉我人家是怎么说、okay. 但是我跟着去问，那你说我是谁，其实我是想知道你的看法跟他们是否一样。我要你知，其实就是别人怎么说我不重要，我想很在意你的看法。所以这是耶稣的表达，人家说我是谁、okay. 那你们呢，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不是别人的想法。但他先问了别人的想法，那我们尽管就先来看看别人的想法，因为他很能够告诉我们今天一般人对耶稣的看法是怎样。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呢都是有点问题的。所以耶稣就问了，人家说我是谁，门徒就怎么回答呢？抢着回答了，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哦，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啊，这个就是表达了当时一般人对耶稣的看法。这些答案对还是错？都是不，有些是完全错，有些是不完全，不完美。Okay? 那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当时已经被杀了，被这个希律给砍头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会以为是施洗约翰呢？因为发现耶稣所做的很多东西跟施洗约翰很像，所以他们以为施洗约翰怎样？从死里复活，在做这些事情。因为连希律王都是这样说，是他命令把施洗约翰给砍头的。后来听到耶稣这个人出现了，然后他就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代的人很多呢，对耶稣是不甚了解的，他们甚至夸张到以为耶稣就是一个死了的人在重新复活，然后又在显神迹，这种不是很合逻辑的东西他们都想出来，因为他们对耶稣不是很理解。那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如果他们懂圣经的话，他们就不会做这个推论哈，因为施洗约翰本来就是要经历这场死亡，他只是预备耶稣的这个道路，他是为基督来预备道路。但他们因为不懂，所以他们就乱猜。那除了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之外，他们想到了古时的一些先知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是想取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说到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出来。然后他们又看到他所说的东西就有点像这些先知所讲的，所以他们以为是有些先知重返人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不是，耶稣不只是先知，耶稣其实如果你正式来说，世上最后的一位先知，就是在旧约的先知来说应该是施洗约翰，他之后就开始了这个新约的开始。所以耶稣来，他是先知为他预备了这条道路。那跟着他们猜是谁，他们是说以利亚猜以利亚呢也有个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呢是圣经里面呢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给神接上天上去了，所以他说可能是神又把这个被接上天的以利亚又放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跟以利亚太像了，以利亚可以行神迹，可以让死人复活啊，可以说很多教导人的话这种，但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耶稣不是以利亚，以利亚只是代言人，而耶稣却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他们把耶稣当为以利亚，有些人把他当为先知，有些人把他当为是施洗约翰，但我们知道这些答案都是不完全的。那是当时的情况，今天怎样呢？有很多人对耶稣是谁其实也完全不清楚，今天我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今天一般人对耶稣的看法也非常的不可靠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还是很不完全，尽管他们认为耶稣是位道德很高尚的人，但是他们可能只是很尊敬耶稣，并没有完全接受耶稣所讲的那一些东西，并没有完全接受耶稣本身就是救主。我就讲个例子哈，在我的真理班，上过真理班的都知道，我在第二课的时候就讲神。讲神的时候，一开始呢，我就会告诉大家，古今中外所有这些宗教呢，其实都是能归纳成几个大支派，就是多神论的、一神论的、无神论的、泛神论的，还有一个就是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呢比较冷门，因为在现在呢已经比较少人接受这一种的信仰，但曾经在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呢，自然神论是很流行的一种思想。自然神论说什么呢？自然神论就是说神创造没错，但神创造完地球之后就走掉了，然后从此不理世事，不吃人间烟火，然后也不会理这个地球的事情。所以世上地球的人要怎样做呢？你祷告他没用的，他不会理你的。但你要按照神创造这个地球的规律，他的一些道德标准来去处理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个世界才会继续的运行存在。如果你没有呢，它可能就会毁灭。所以呢，他们相信这个大自然就是神创造的，但是这个大自然是自我在操作，而是靠着这个神所定的法规来做。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信神但是做好人，叫自然神论。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信自然神论的人是谁呢？就是美国的有一位总统叫 Thomas Jefferson， 多马士·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有一本圣经，你知道他圣经是怎样的吗？没有旧约的，因为旧约完全可以丢掉。他说新约呢只有路加福音，全部丢掉。路加福音有什么东西呢？耶稣的谈论、讲话、教导留下来，其他神迹奇事删掉。所以圣经那么，他的圣经那么薄，就所有耶稣所讲的路加福音里面教导人要怎样做的都留下来。神迹奇事童女怀孕生子，这些死后复活升天，这些全部给他删掉，就剩下一本。那他接受的是什么东西呢？你说他认识耶稣吗？他认识耶稣的为人，他认识耶稣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他的教导，但他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不是这种自然神论，但是他们可能就觉得耶稣很好，但耶稣跟我的关系并不是说要主人跟羊，牧羊人跟羊的关系这一种哈。所以当我们没有这种正确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对主的信心跟信靠就会开始打折扣，我们的人生呢的改变呢，世界观、价值观改变，就可能做不到、走不到保罗的那种慢慢的往前走的那种旅程。如果我们对耶稣没有个真正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信心就很难以完全。我用个假设的例子哈，有一个人，他有位高症，比我还严重，就是严重到连飞机都不敢坐哈。所以他从来没坐过飞机。那后来有一次他住在国外的母亲病重了，他非去看他不可，因为情况很危机，时间很赶，又不能坐船，所以他只能够要坐飞机，但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但那一次没逼不得已，就还是硬着头皮就买了一张机票就坐飞机。但他对坐飞机完全没有信心，所以他在上飞机之前呢，就先买好了高额的人寿保险。在启程的那一天，他就发着抖的来到机场，上了飞机，找到自己的位置，赶紧坐下，然后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然后他很留心的就阅读放在那里讲解飞机的构造和救生设备的这些手册，别人都不看，就只有他在看哈，仔细的慢慢看。然后那个空服员在那里就是演示这个逃生的这些知识的时候，他都很留心的听哈。然后飞机起飞啦，然后飞到36000尺的高空上，他就开始放下心来，然后把安全带也放松一点，然后可以吃用餐，然后跟旁边的人聊天，然后他就发现他渐渐就没有这个害怕。为什么他会不害怕呢？是不是因为他一飞到36000尺他就没办法就克服不害怕呢？当然不是。他的不害怕是什么？因为当他去看这些飞机的设备，他看到这些空服人员那么认真的去在讲解这些 安全设施、安全的这些逃生的方式。他听完之后，他开始觉得，嗯，大家都很在意，大家都很重视。然后又听到飞机师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温柔，因为我留意飞机师讲话特别温柔，特别安静人心哈。他听完之后呢，他就特别因为他对整个的飞机构造、飞机的设备、救安服这些服务人员的这些的心态，他开始认识，开始明白。他对这些认识越多，他的信心就怎样，就强，对不对？他就强起来。弟兄姐妹，在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如果不正确，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完全。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越深越多越正确，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会越完全，我们对他也会越信靠。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哎呀，我这样做，耶稣，我交给这个事情，神会不会帮我的？其实当然你那件事情未必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原则性的东西很多是在圣经里面。你只要明白神做事的原则，你就会知道神会不会在这件事情成为你的帮助，因为你对他的这些的认识，他会给你有信心。好，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他会 出手的，他会来帮助我们的，他会来伸张公义的，所以我们不上胆不害怕，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来。所以对认识的耶稣的认识很重要。当然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知半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又是怎样呢？我们是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呢？还是我们认真的去询问过、去思考过？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耶稣很关心的问题。他问了他们，你们说人说我是谁，之后跟着问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也就是说耶稣想知道什么？我不想知道别人对我怎么看法，我是想你的看法是怎样可能你问了别人，我问了你，哎呀，人家说谢牧师怎样，你说哎呀，谢牧师不好意思，我听回来有人说你有这个问题耶，你这个讲道又不好，你这个什么又很多不行。那我听完之后当然很难受了哈，但我会问你，那你觉得我怎样？ Okay. 那你的回答就对我很重要哈。别人伤害我永远比不上你的重要。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他们讲的是有点不完全面，我还是支持你的，好，谢谢你哈，就大概是这种意思吧哈，你明白吗？所以就是耶稣所想知道的就是你们对我的看法是怎样。我要你们对我的信仰，耶稣说，不是建立在别人怎么说，而是建立在你们从我身上这三年来你们学到的是什么。好，你们从我所讲的话，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的耶稣是怎样，不是人家怎么说。所以我想今天耶稣如果来问我，你说我是谁，如果你跟他说我觉得你就像那个人所说的，你就是这个样子，耶稣可能有点失望。但如果你说，耶稣，我看完圣经之后你说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现在你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耶稣可能会比较喜欢，明白我意思吗？他要知道你怎么想。我就用个例子来说哈，有时候这种外面的东西哈，我们是以为是自己的哈，据说了哈，有一间教会他要请一个传道人，那请来请去都请不到。后来有一次有个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来到一间教会面试那这个年轻人呢，其实也不是真的想找工作，他就是想来看看他们是怎样的。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就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问他对圣经权威的看法啦，问他基督耶稣是谁啦你的圣灵观是怎样啦，你的这个得救观念是怎样。他对教会的所有这些教育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呢，他被问了，然后他的回答呢都非常好，对答如流。而且他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说的，根据巴克博士说耶稣是这的的的的，根据巴克博士说教会是 OK， 根据巴克博，巴克博士是谁呢？巴克博士就是以前维珍神学院的那位很有名的系统神学的教授他的神学观被认为是正统，是很好的。所以聘募委员会呢就很欣赏这位年轻人回答，决定要聘请他。面试之后呢聘募委员会的主席就夸赞这位年轻人的信仰和神学观，哇，你讲得真好，你的很正统，很符合我们的 胃口，好，我们想要聘请你。然后年轻人突然间说，哎呀，谢谢你们想聘请我，其实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点都不相信你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我只是引用了巴克博士的话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听那些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聘募委员会里面的人听了这个年轻人表白，他们有多么震惊。弟兄姐妹，引用别人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不要听，不要他们听别人怎么说，他要听的是我们对他的看法，他不要我们重述我们父母亲对他的看法，他不要我们重述牧师或者传道人的看法，他不要我们重述某某神学家对他的看法。耶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对耶稣的理解和认识是怎样。耶稣要知道的是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基督，我们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我们是否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表明我们是站在他那一边，我们生命有没有表现出来我们是站在他那一边的。所以我们留意，当耶稣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回答的。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彼得一个人回答，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他彼得鼓起勇气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好不好？答案好，这个是标准答案。Okay. 基督就是弥赛亚。Okay. 所以今天如果我问你，耶稣是谁？我当然知道你会回答，因为你有标准答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我要告诉你，你能够这样回答，却还不够，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标准答案。我记得以前我在 UBC 读书的时候，我是进到第二年，我是转校的，所以我进到这个工程系第二年。哇，那第二年一考试起来呢，我发现考得乱七八糟，但是其他同学为什么考得那么好，不费吹灰之力，我很纳闷。后来因为当时没什么朋友嘛，所以就只靠自己，靠自己靠得很苦。后来过了两个学期之后认识很多朋友了，我问他，就考试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啊，这里还有个秘诀，我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啊 Harry 哈。UBC 呢当时有一个不起眼的建筑物，里面放了所有 UBC 历年来所有的考卷。不知道啊，你现在最后一年我才告诉你。他所有历年来的所有考卷都放在里面了，而且那些教了几十年那些老师呢，他考卷里面的数字都不改的。所以我然后我才发现那些同学是怎么拿考卷做完了之后就去考试。然后你看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哈，当时是有那个有哈拿到了，现在拆掉了，现在就是 Student Union， 就是那个 Alumni Center 那边。我说，但是我后来我们知道之后，要考试我就冲到那边去找考卷，然后就做了一遍，然后你去考试就万无一失。但问题是这样出来的工程师呢，有点恐怖，你知道吗？就是考试可以考得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安全的，就是设计一些东西呢？这些是。所以我常说 UBC 出来 engineer 可能我们那一个年代哈要小心一下哈。所以就是我用这个比喻呢不是想贬低 UBC 还是什么的，不过我只是想说有很多人他们有标准答案的，但不代表他懂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已经知道了嘛。那我们怎样来分辨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我们知道的不只是在头脑上，而是在生命里面呢？就是说当你说我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儿子， 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活出来耶稣真的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作为他的子民，我们真的是否活出他是基督？比如说你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你是否 活得像那个人的儿子，哈，对不对？就是他的要求，他的道德标准有没有把他活出来，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能回答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答对了。但是能够这样回答呢还不够，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不是单单期待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期待我们真如他所我们所说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承认他是基督，不是口里承认，是心里承认他是基督。当你心里承认他是基督，你生命自然会有不同。我讲个例子啊，我礼拜五那一天呢去了列志文啊，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想认识圣经，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解释圣经。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有一些人就是对基督教是不懂的了哈，就是知识不是很就是知道的不是很多，所以很快就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分别是什么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就跟他们说哈，其实很简单，我自己的比喻是这样，我觉得基督教跟天主教就有点去用餐馆来比喻的话呢，就是有一间川菜馆，比如说有一间小四川川菜馆， OK， 你想吃四川菜， OK， 我介绍你两间，一间是小四川川菜馆川菜馆，另外一间可能是什么大江南北金川府粤名菜，okay？ 你会去哪一间？你想吃川菜，你会去大江南北金川府粤名菜那一间呢，还是小四川那一间？小四川，为什么？正宗，因为他只卖一样东西，那厨师就做川菜。那你去到金川大江南北金川府粤名菜，你说我想吃个夫妻肺片，他找来一个做广东菜的给你来做夫妻肺片，大概可能也可以做成，但是大概就不是很正宗，对不对？所以就你吃错了。那天主教基督教分别就在基督教就卖一样菜，基督教就卖一样东西，圣经，没有其他。天主教卖什么呢？ 他卖圣经的东西，也卖教皇的东西，也卖传统的东西，也卖人讲的东西，卖很多东西，甚至有时就卖礼仪，不 卖话语。所以你去教会呢，你就可以吃得正，你肯定不会出错。你一去这个天主教呢，幸运的你会吃对，不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吃错。所以我就跟他们这样解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讲这个天主教。我说你要知道天主教里面呢有一段历史的，因为他们讲，哎呀，为什么你基督教有很多过去有很多的不好的故事。我说你要分清楚那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跟你说天主教最腐败的时候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看教会历史或者有上网那个真理班，你就知道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呢，有教皇呢是女扮男装的有位花木就是花木兰式的教皇，就是女扮男装的。然后有教皇呢是有私生子的，然后私生子后来又做了教皇的。有教皇是被绞死的，还有一个教皇挺恐怖的，他把他前任的教皇，就是前任的教皇他们是不和的，后来他自己做了教皇，他就把前任的教皇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就把他挖出来放在椅子上台上审判他的罪名，就是你犯了这个罪名，你犯了这个错，你申辩吧。死人怎么申辩啊？死掉的人就快了。然后他说你不回答你有罪，鞭尸，然后把他鞭完的尸体粉碎，然后骨头全部抛到河底。你说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伍子胥他就是后来报仇的时候把那个 谁的尸体啊？我一下记不住，那个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哈。你说这些事情在教皇也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它里面很白。那如果我们说后来我们最后的讨论就是说，那他们得不得救？我说得不得救由神来判断了。但我是说这些人，他们表面上可能说我认识耶稣，但是他们的行为，我说我只能够这样说，我看不出有耶稣的生命从他们生命里面出来。他们就是那些可能是口里会说啊他是基督，但是他活的他不是基督，我才是王，才是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标准答案我们都会有的，但如果你有这种标准答案还是不够的，你这个标准答案是不是你心里承认的标准答案呢？是不是心里面接受的那一种呢？你要知道，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是在哪里问呢？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问的。那这个腓利比跟腓利比书的腓利比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那时有很多城市呢，它其实是沿用了这个希腊帝国的很多地名。因为那时候希腊帝国呢亚历山大每打一个城市，一打到呢，他就会用他自己认识的人来命名，比如说他父亲啦，他自己啦，或者他的将军，所以到处都有同一个名字的城市。所以为了分辨这些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呢，特别著名是哪里的。所以像腓利比书的腓利比呢，就是腓利比，其他的呢都要扣上一个名字，比如说这个腓利比叫什么，该撒利亚的腓利比，就是在这个加利利往北边一点，就是往这个地中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个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这个地方是个拜偶像和拜迦南偶这些假神的一个中心来的。除此之外，希律王呢也曾经在这里建了一座殿，在那个时候还存在，就是拜罗马的皇帝的。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个拜偶像的城市。那耶稣没有在其他的地方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他没有在耶路撒冷问，而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城市来问。我相信他有一个目的，就说你们能不能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仍然能够宣称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要的是什么呢？你们不单是口上承认我是主，你们也要体贴我是你们的主，而这样去活出你们的生命来。你知道彼得回答对了，彼得当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他回答对了，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我们很惊讶的，因为彼得后来被骂了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他说从此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那弟兄姐妹，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有点奇怪的，因为为什么彼得回答是100分的，而且现在呢他其实很疼惜耶稣，对不对？他说我不希望你受苦受死，你别这样嘛，你不要去受死嘛，对不对？结果反而怎样，耶稣骂他，而且骂他很凶，你魔鬼退我后边去哈。当然耶稣要不要我们体贴他，要，但耶稣不是要这种体贴，因为彼得的体贴他是体贴人的想法，他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耶稣责备他，而且这个责备有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明明说你是基督，却跟基督说你不要去死。基督本来就是要做什么的？ 基督本来就是要救人，就是要上十字架。所以他 明说你是救主，但是我现在又说你不要去做救主要做的事情，也就代表他那个答案只是头脑上的，他并没有完全真正的明白，没有完全真正的认识。所以耶稣要我们认识他，不但是接受他是基督，而是认同他，认同他的事工，认同他的方向，认同他的目的，认同他的使命，认同他就是有主权在我们身上的主，不是要我们去体贴人的想法，而是体贴他的想法。所以你或许会问谢牧师啊，那你们呢？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告诉我，怎样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就是活出我口中所承认的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生命的主？我就说，假设今天早上，今天大家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起来？哇，外面下着雨，在被窝里面舒服得不得了。哇，这个闹钟一响，还要去教会，挣扎着要起来，很难，就说再睡多一会儿吧，或者说不去了。如果就在这种挣扎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你身边，在你耳边轻声地说，你说我是谁？当然可能会说，哎呀，你当然是基督啦。但你的跟着的表现，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会不会有表现出他真的是你的基督呢？你的选择会不会是继续躺在那里，还是会起来呢？又或者有一天你读经祷告的时候到了，你心想，哎呀，读经啊，祷告啊，花时间呢，我现在时间不够用，手机都还没看，这个 YouTube 电影也还没、看、啊、不如我先做这种事情，就是我先玩手机啊，先上网，先看电视，之后我再读经祷告吧。然后就拿起手机来，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突然间出现在你身边，然后他就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我相信你会回答，啊，你就是基督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的跟着下来的行动表现，会不会表明他真的是基督呢？又或者有一天你在公路上开车，前面突然间哇，一辆车很凶的就切在你的前面，你很不服气哈，你就扒了他，他又扒回你哈，还用手指对着你哈，然后你就想，哇，我就是火起来，我就是要切到你的面前去哈，你这烂车有什么厉害，我这个我切到你面前去。这个时候突然间耶稣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哎，你说我是谁？你说啊，你是基督啊。但你跟着下来那个动作表现，会表明他是你的基督吗？又或者有一天你做错了事情，你的配偶批评了你一下，然后你很不高兴啊，破口大骂，火，然后这个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问你，你说我是谁啊？说你是基督。但你下一步你会怎么做呢？你的下一步会表明了他是否真的是你的基督。又或者有一天你跟三两知己在聊天，大家无意中讲起某某人的事情，讲别人的事情就怎样，哇，越讲越起劲，越说越深入，哎呀，那个人怎样怎样，那个人怎么那么坏，那个人怎么那么讨厌， 我们都同意不喜欢他。这个时候耶稣突然瞬间出现在你们耳边说，哎，你们说我是谁？你们会怎么回答呢？相信你们都会说你是基督，因为这标准答案在那里了嘛。但是你心里面是否这样呢？就在乎于你下面你有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又或者有一天你走到一家书店里面去，眼前被一些事情杂志吸引了，看了一眼，又再偷看一眼，然后再偷看一眼之后，看看四下无人，又再走前去一点。这个时候耶稣突然间哇，就在你身边，他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 相信你会有答案，但是你的行为表现会表明了是否真的如此呢？或者有一天你事业成功了，赚的钱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丰富，你心所想的就是怎样再赚多一些，怎样再花多时间在你的事业上面。这个时候耶稣如果来对你说，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你的回答是否真的是你心里面的想法，你的回应会表明了是怎样。又或者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做主持，讲了几句话，哇，表现得很好，大家就称赞你，然后你开始飘飘然，我是天下讲道王子。耶稣突然间来问你，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你是基督，但是你的行为表现还是那么飘飘然吗？弟兄姐妹，不论在成功失败、失意得意、试探试炼、丰富缺乏、健康还是生病、喜乐忧伤，耶稣如果这个时候来问你，你是谁，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如果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主，你是基督，你是复活的主，你如果能够这样回答，我希望你的生命相对的有这个答案给你的一些信心。如果他真的是救主，那你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他真的是医治的主，你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他真的是你的避难所，那你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如果他真的是基督，那你是稳妥的，因为他是你的基督。耶稣在一个不相信神、只拜偶像的城市里面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毫不犹豫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宣告。但宣告归宣告，说得好听是没用的，只有我们真正的把我们所宣告的当真的，这才是有用。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我们不但要口里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否配得我们的奉献、完全的时间、无条件的敬拜呢？耶稣是否配得我们所有的才干、能力、时间、资源呢？我们能不能这样为主而活，全在乎于当我们回应主的问题，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所回答的是否真的是我们心里真正对他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你们建立的这个基本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不只是头脑上的，而是真正在心里面你承认接受的这个。下一次我再跟你们说说这个灵命的这个五部曲怎么继续走下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使得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求你就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基督，而不只是头脑上知道，而是生命里面就把它表露出来，帮助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你的引领。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的信息。